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今天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也非常欢迎你呢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一起来参与，不单单是你来听，更是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互动。当然我们你直接跟我们讲话呢我们可能听不到，但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途径我们可以互相的互动的。
嗯，没错，你可以发电邮过来或者发短信过来，无论你在家里或者平常呢看天气的时候有很多疑问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你有故事想跟我们分享，若不介意的话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我相信我们的回族的 Dosti 呢常常也读阿呢，但是你在生命当中有没有在真正的经历到主呢？如果你在读阿当中你只是一个平常的一种习惯或者一种仪式，但是你在这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真正的经历到主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嗯，
我不知道小燕有没有在读阿当中常常经历到主的真实和实在呢？
我记得我上一集好像也分享过，曾经读阿是跪在房间里的那张床上面，是一边哭一边读阿求上主去垂听我的祷告，求上主怜悯我当时的需要，因为身体的状况嘛。所以我觉得作为信徒，当你第一步你接触到信仰以后，你要问一下自己，到底什么是读啊，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来的，是不是一个仪式，是不是一个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呢？就像吃饭一样呢，读啊对我个人来说是跟上主倾诉，因为我弄清楚上主他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是救主了，是主宰万物的主宰了，君王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我天上的父亲，我什么都可以跟他坦诚的分享倾诉的，他绝对不会嫌弃我们每一个人的。
嗯，的确，像我自己在这个信仰当中也不断的经历到主的真实。那么以前呢，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就认为主呢是一个威严的，是一个神圣不可及的，
嗯，
就是他很离我很远。那我好像我的随便一碰呢，就可能触犯到他的律法。但是后来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主呢是一个慈爱的，他是一个怜悯的主，他随时随地的与我同在的，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他都跟我同在，他愿意听我的祷告，他愿意来帮助我来带领我，所以我就在这个人生当中我就发现我改变了。所以这个从一个对主的一方面的认识到主全方面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一个实在的一个过程。
没错，特别是我去年呢参加了一个兴趣班，是教画瓷画，在瓷板上面画画，可能是在瓶子啊或者是杯子啊碟子上面画画，那个功夫呢是花很多时间的，一步一步每个步骤都不能出错的，除了涂颜料还有低温烤，烤好几次呢一个制成品才能够弄出来，所以我是非常珍惜这个碟子，我把它放在家里非常显眼的地方，还特别呢买了个架子托住那个盘子，让每一个客人进到我家门第一眼就能够见到那个盘子。
嗯，所以一看问这是谁做的呀
就我做的，是我亲手创作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主他亲手去创造的，我们都是受造物，我连一只盘子我都那么珍惜，我都那么喜爱，更何况是上主呢？所以我这节非常喜欢的宰普尔诗篇，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上主非常了解我们，从外到内，从远到近，从前到后，他都能够监察人心，他都明白你心里所想的，你需要的，你渴望的，他都知道。那为什么还要读啊呢？就是 即便他知道，也是要珍视这个互相倾诉交流的那个过程。
嗯，对，我也觉得就是说在人生当中，其实大事小事你都可以随时跟他来诉说。比如说，哎呀，我现在感觉到我很累，
嗯，
我感觉到我自己很不舒服，你都可以随时来跟主来诉说。其实主可能就在这个当中来安慰你，可能就在这个当中医治你。
嗯，
所以这个就是高山在他人生当中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他一个无助的时候，尽管尽上所有的能力去度啊，但是没有真正得到医治的时候，主亲自向他来显现，更是能够医治他的身体。所以他从一个躺着的人变成一个到处可以走到处可以看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在揭开幔子见自由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主怎么样帮助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更多的经历。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名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差不多重复了这段祷文上千次，每次都比之前更加容易。我拥有了向真主说话的新词汇，我们的父。哦，这个称呼让我对真主有了全新的理解。诚然，他是超然的存在者，但同时他还是我失去的父亲。有你做我的父亲真好。夜里我哭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爱像一股暖流倾倒到我的身上。曾经有的黑暗和恐惧，以为真主恼怒我的想法，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愿您的名为圣。这点我明白，作为一名穆斯林，我从小就被教育要敬畏古兰经中每个安拉的名字为圣。穆斯林非常谨慎地使用安拉这个名字，通常会加上卑躬屈膝的言辞，如愿他的名被颂赞。安拉的这些名字还被穆斯林认为具有神力，会被装裱起来挂在墙上，作为清真寺里为数不多的装饰之一。现在所不同的是，我已亲眼看见如火焰燃烧的圣洁。愿您的国来临，愿您的旨意全美于地，如同在天。现在我知道尔撒不是一个可怜的次等的先知，而是永恒的君王。他会再来，在世间建立天国，就像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粮食，今天赐给我们。我从未想过要向真主求食物，因为我所有的甚丰富。不过，这句话表明，真主很关心那些敬拜他的人的物质需求，并且他要我们学会在这些事上倚靠他，就好像倚靠父亲那样。赦宥我们的亏欠，正如我们恕饶了亏欠我们的人。宽恕，通常穆斯林的祷告中充满了对于宽恕的渴求。他们心目中的真主不但报应恶人和不信他的人，也惩罚他自己的跟随者。我曾一度确信自己犯了弥天大罪，因而生了这病，并接连失去双亲，唯一的出路便是分毫不差地践行每日必要的祷告礼，尽力实践朝觐之旅来获得奖赏，并且严格履行伊斯兰其余的四功。这个祷告中丝毫没有提到敬礼，却给了我一个确信， 要想罪得赦免，就必须在真主面前承认犯了罪，而且渴望得赦免的人必须要饶恕别人。我从小接受正统的宗教教训，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肯定。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但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祷告让我能坚信我所看到的尔撒的意象，只有他能够让我战胜家庭施给我的那些与日俱增的压力，要拉我回到伊斯兰的安全里。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弥。庄严的话语简单却有力，我曾亲眼见到这荣耀，并被永远地改变了。事实上，穆斯林和真主之间没有中保，虽然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担当着这个角色，这也是为什么穆斯林用那么卑微的姿势祷告，但是我却得到了一位我和真主之间的中保，他教会我如何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亲近真主。作为穆斯林，我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好坏都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为着我所行过的不义，真主可以把我打入地狱，但是这里有一种全新的观点来看待真主，我们称他为父亲，这就意味着他对我们的生命和幸福是负责的，就好像我们地上的父亲那样。于是我思考，我祷告，快乐的有如一个在喧嚷拥挤的集市中迷了路又被父亲找回来的孩子。我渴望知道更多，看来我需要一本基督教徒的经书。如果在我所跟随的这条道路上抬头望的话，我可能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乌云正一步步地在我上方聚集起来。就在奇迹医治发生后第十天，我正在房间内休息的时候，暴风雨终于来到了。家族成员都赶了过来，大家关起门在男宾用的大厅里一起审讯我，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他们不这么看，萨夫达尔沙是这样开头的：
家族里的人呢都在这儿了，我们希望你能够远离你最近吸收的这些极端思想，我们能够接受是尔撒把你治好这件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出去不太好，我们是有头有脸的穆斯林家族，这样会让我们蒙羞的。
声援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的还有几个母亲娘家来的舅舅们和父亲那边的一个叔叔并堂兄堂姐们，还有我的叔叔婶婶。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纵容我的这些举动，他们俩备受责难。我一直没有开口，由着他们说。后来我突然问道，你们是不是不高兴我被治好了？
你得医治我们当然高兴，
他们回答，
我们都非常关心你，盼望你得医治。现在你已痊愈，就不要到处说是尔撒治好了你。
稍微停顿了一下，萨夫达尔沙接着说，
为着伊斯兰教的缘故，我们可以杀了你，古兰经是如此吩咐的。
我们看到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改变，就是对主有了全新的认识。透过杜阿 在主的面前能够认识主，特别是透过主导文来经历主的实在。虽然面对家里面对他的一些逼迫，但是呢，他依然的去相信主，这就是高山的经历。
没错，特别在最后一句确实有点吓到了。他说因着这个宗教的缘故，我们可以把你杀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换位思考，我是高山，我应该没有想过，原来我追随我的主，我跟随我的这个宗教会引来杀身之祸，原来那个后果是那么严重。当然我们也明白，在穆斯林的家庭里，可能是觉得我要杀了这个背弃真主的孩子，为了是要洗净家族名誉上的这个污点。但是我想说的是，高山他找到他人生终极的目标了，他找对人了，他找对了那个主宰生命的上主，所以他一点都没有半点的污秽，反而是找对了那条路。
就是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呢，他不断的去经历主，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呢，其实呢，对他的人生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因为在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候呢，他依然的能够去往前走，依然呢能够相信主，这就是在爱中的一个成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爱在成长》，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志平和芳芳结婚五年多了，感情仍然像当初那么甜蜜。我不禁好奇，志平是怎么样办得到的呢？志平反而是揭露了两个人曾有过不和睦的一段日子。刚结婚的时候，双方因为家庭背景差异很大，价值观也谈不拢。有一次啊，只是为了是不是要买下一件装饰品，两个人从卖场一路吵回家。芳芳不停地抱怨志平，甚至把陈年往事都搬了出来。而听到芳芳的指责，志平也不甘示弱，挑剔回去。双方情绪激动，到了最后，志平几乎是口不择言了，直指芳芳的缺点，毫不留情的批评，让芳芳大声哭叫起来，随即夺门而出啊！我只是要表达我的不满，但换成了 他负气地出走。其实啊，我是很爱芳芳的，但最后却变成了这样的乌烟瘴气。那一次了，我们足足过了一个月才和好。志平苦笑地说完了这段话，他接着又说：“所以啊，你们就再也不要吵了。”“怎么可能呢？”志平说，“吵归吵啊，但是我告诉自己，可以吵，但不需要赢。”“是的，吵架可以，但是不要争赢。”“是的，因为吵赢的快感大概只能维持那么5分钟而已嘛，输掉的感情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弥补的。其实就算是吵架，也应该是让我们有机会说出彼此的感受，并不是要分个谁输谁赢的嘛。”没想到志平的这一套不赢哲学为他创造了双赢的婚姻生活。
今天这块建造心灵殿堂的石头是忍耐，也送你天津的一段经文，记录在《传道书》7:8。事情的结局胜于开端，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
近几年呢，我是越来越发现了古人的智慧，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欣赏去佩服。我特别喜欢一句话，他说行百里者于九十，
行百里
者
于
90，100里的路程，即便你已经走了90公里，哎，觉得我很厉害啊，接近终点了，
但是还有1公里哦，
对啊，那才算是开始的一半。你知道吗，越接近成功越要坚持到最后，就好像人家跑步一样，最艰难的是哪段路啊？
就是比较后边的了，
就是最后的十里才是最关键最辛苦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走了90里就得意忘形就松懈了。就像刚刚我们听的传道书说到忍耐，一定要付上心智努力去坚持到底，要竭力成为蒙上主欢喜的跟随者。这个信仰道路上同样的也需要忍耐。我们刚刚一开始说了多阿嘛，多阿的内容当中可能是跟上主去倾心吐意的，说我最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苦恼。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求上主成就某些事情，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事情，所以忍耐在这里更加发挥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定要忍耐等候上主的安排，不要急。我不是说别人，我是我自己吧，我每一次读完毕以后，我都希望马上，最好明天我就能够得到那个答案，哪怕是好不好，我也想知道一个实在的答案。但很多时候等了又等，盼了又盼，你都差不多忘记了这件事情呢，哎，突然就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让你见到上主给你的安排，是很奥妙的。
的确，主呢让我们在人生当中一个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呢，就是让我们经历不同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高山，有的时候可能是低谷，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很漂亮的一个环境，有的时候很艰难的环境。但是呢无论怎么样，主呢让我们去学习成长，就像好像高山在人生当中他经历了主，但是呢也遇到一些困难挑战，但是在困难挑战的当中呢，他真正的经历了主与他同在，与他同行，更是呢让他信心不断的增强。所以忍耐这个功课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功课，就是在那个不可能情况当中，在那个艰难的环境的当中，我们照样能够勇敢地往前走，这个真是需要一个忍耐。
而另外更加感恩的是呢，在信仰道路上不是你一个人去走，当然是有上主的同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见证分享，你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看到很多的人物怎么样去经历主的帮助，就像高山一样。我非常感动的，他在书里 写了一句话，他说：“我终于有了向真主说话的新词汇。”那个新词汇就是我的父啊。他终于知道，原来以前崇拜的那个真主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宝贵的身份，就是天上的父亲。父亲是一个不会陷害你，会给你供应足够的人，会任何事情都给你安排最好的，也是你随时的帮助。很感恩高山，包括杨天成还有苏小燕，我们都在生命的道路上遇见了尔撒。那听众朋友，你愿不愿意接受天上父亲的爱呢？
嗯，的确呢，你听起来可能觉得不习惯，但是呢，如果你真心的来向主来度啊，呼叫我们的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真正的经历到高山所经历的。你可以呼叫天父或者主尔撒，你呼叫他的名字，你就可以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看到他的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人生当中就像高山一样，去认识他，去学习，去认识自己，认识主，然后我们不断的去改变，不断的提高，这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所特别的恩典。最后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罗马书5:2-5。
我们也通过他因信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因盼望分享真主的荣耀而欢心。不但如此，我们更因患难而欢心，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真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真主的确是爱我们的，爱我们到底，更是呢，他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他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生命。所以在人生当中，他允许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但是呢，他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忍耐，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能够跟他来同行。所以这里说，当我们跟他同行的时候呢，就在患难的当中也可以欢喜，而且呢，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那盼望呢就不至于羞耻。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真是有信心，而且欢欢喜喜的，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欢迎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们有一些的途径可以互相的来互动，更是呢我们可以送一本书给你，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揭开幔子见自由，其实这是一本书，我们可以把它送给你，然后让你一起来去看到高山他生命的改变。
没错，千万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拥有一本那么好的书籍。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梁友拼音4@梁友拼音.net，或者发个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才能索取这本好书的。
对，13229966122，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的。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